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七节到第十二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接受他的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在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让我们再一同来到主的面前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爱的源头。主啊，求你自己的爱在我们当中做医治的工作。主啊，你的爱充满我们。主啊，求你接受这些话语教导我们怎么样知道爱到底是怎么样的。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你的圣名求，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您好，我是卫道弟兄。我们继续的再看约翰一书里面的真理，特别是提到真道跟异端的辩证。那我们现在已经看到第四章的中间一段了。我们记得原来耶稣基督的福音是讲生命，是讲光明，是讲赦罪，是讲爱，是有实践性的，因为神有个爱的计划要实现在我们身上。我们也记得拦阻我们经历这个爱的生命的因素一样是世界。我们需要脱离这个世界上一切凭着自己要达到的这种的情欲的目的，诸位都记得了，那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了。你也记得除了这个之外，就是世界透过我们的私欲引诱我们的这一切，还有抵挡神的邪灵敌基督的灵，叫我们糊涂了，不见了我们的救恩，叫我们信从了虚谎，叫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身份搞错了，这些都是敌基督的工作。但是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有圣灵在心中凡事带领我们，我们有神的话语，我们有重生得救的凭据，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这样的话，我们有神的生命表现出来。虽然基督徒信了耶稣之后有些时候可能还会软弱，但是感谢主啊，我们有了个新的生命，就有新的本能了。我们不会习惯性的去执行罪的，我们会为罪忧伤，我们里面属神的生命会帮助我们持守神在我们面前，追求认识神，那我们就不犯罪了。我们反而还知道怎么去爱，根据真理的爱总不会搞错的。根据真理的爱，我们有神在我们心中带领我们，因为他什么事情都知道，他比我们的心还大，而且他要会将我们所求的都得着。感谢赞美主。但是我们也指出说，除了这低基督的运作之外，还有灵界的事情哦，我们要特别小心有一些灵不是出于神的，那些反对神的灵就是邪灵、犯罪的天使、撒旦的使者，我们要留意我怎么留意法，我们记得啦，是根据耶稣基督的身份来判断。我们还要小心不要跟从世界上的价值观。最后一样，一定要好好读圣经了。我们对圣经熟悉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被骗了。但是在有一些异端的教派里面，他们还十分的讲究那个气氛哦。有些弟兄姐妹们可能对你一般在敬拜聚会的地点，觉得好像我们的聚会好沉闷啊， 一点都不火热，好像没有什么感情在那里面了。有些异端呢，他们会讲究感情了，那就是所谓世界上说的事情，说世界的事，肉体的情谊了。那种快感，那种情感作用，冲动的事情，那我们不要搞错了。情感上的作用并不能代替灵里面的火热。真正灵里面的火热，真正以心灵来敬拜神的，需要跟着神的真理来行才可以的。但是在基督徒里面，肯定我们很重要所谈论的一件事情就是爱了。没有爱，什么都没意思了。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可不就是爱吗？是的，在神的家中我们应该有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爱是最重要的素质。没有爱的话，你多成功都没意思了。但是什么是爱呢？今天好多人想要爱，但是爱错了。曾经有一对夫妻来跟我谈话，他们经过一番的辛苦的挣扎，总算搞出一点点的生意了，现在生活也过得不错了，只有一个女儿17岁，现在要进大学了。他好不容易给他找到一间相当不错的大学，可不是在他们本家了。所以这对父母亲呢，为了这女儿啊，卖了他的生意，到女儿读书的那个城市，另外买了一栋房子，就希望替女儿煮饭呢，照顾她呢。谁知做了2天之后，女儿走了，留下一个条子说：“我走了，别找我，若是报警，我就自杀。”这可奇怪啊！这对夫妻呢，跟我说：“为什么我们越爱我们的女儿，她就越走开呢？”很明显，他们的爱有一点的问题了。圣经里面提到爱的真谛，最出名的一篇自然是《哥林多前书》13章了。但是圣经里面提到爱的来源呢，那就是我们这里所读的这一段圣经了，《约翰一书》的4章，从7节到12节了。爱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要搞清楚，不然的话，一个水泉哪里可以同时出甜的也出苦的水呢？这里7节告诉我们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我们要彼此相爱吗？我们搞清楚啊，爱有源头啊，爱的源头是神。所以我们没有跟创造主建立关系的时候，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是爱了。我们曾经提过，神为什么要造人？他就是要爱我们嘛。他造我们就是要一个爱的对象，所以自然他也给了我们自由选择的那个权柄了。所以他这里说，凡有爱心的，或者是凡有爱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这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我们要有真正的爱吗？我们需要从爱的源头，就是造物主那里来支取这个爱。那怎么样可以支取这个爱呢？我们需要有神的生命，你是从神生的，你才有那个爱的本能。没有生命的话，哪里能爱呢？不同的生命，爱的表达也不是完全一样的。我记得我们孩子小的时候，有些时候我跟他们开玩笑，我们看见呢，猫啊，生了小猫，那个小猫生下来的时候呢，这个猫妈妈呢，总会用舌头呢，把这个小猫舔啊，牛也会这个样子的。我们中文呢就有一句话说舐犊情深了，有些时候我就跟我的小孩子呢，是很轻轻的时候用舌头跟他舔他的脸，哎呀，小孩子说来搞什么，我也不是牛，有些时候呢用鼻孔跟他 我呢，他说我也不是猫，对啊，你不同的生命有不同爱的表达，那我们把我们的孩子们当作牛了，当作猫了，那这个爱就有问题了。人呢是按照神的形象跟样式来造的，我们彼此爱的表达呢也有不同，应该按照我们本来的形象那个爱的模式来表达，那再才对嘛，不然的话呢就全部搞错了。那今天呢这个世界上看人际关系呢有好多呢这个大问题呢就是用动物来做模式了。我记得呢我曾经看见过我的爱人呢他那间大学的校友的校刊。封面呢有两个图画。上面一个照片呢是一个典型啊现代的家庭在那里看电视。那么下面一个照片呢是一对猴子在彼此抓狮子。那么下面的句呢是说呢现代家庭的关系呢就是从下面这些猴子彼此抓狮子演变出来的。这个怎么行啊，那难怪今天的家庭都乱七八糟像个动物园了。小孩子顽皮的个个像个小猢狲，对不对？那大人的凶起来的时候像个齐天大圣啊，没事躲在家里的就彼此吹毛求疵呢，和互相呢在那里抓错啊，这个是人类呢把自己呢逐渐了把家庭关系看错了啊。其实呢圣经给我们见到了神跟我们人的关系啊，用各种的关系来代表，比如说父子，他是天父，我们是他所造的，我们是他的儿女。夫妻，基督是新郎，教会是新妇。还有兄弟，基督呢是我们的长兄，我们是他的弟兄。还有朋友，对不对？耶稣说我称你们做我的朋友，神又称亚伯拉罕做他的朋友。还有主仆，工作的关系哦，他是我们的主人，我们是他的仆人。君臣，对不对啊？这个是管理上的事情了。还有师生，学习的问题了，老师跟学生了，还有什么关系没有？你想想看，人际之间的关系，所有的伦理就大概如此了，可能再加上一样吧，仇敌。那不是很好的关系。那别忘记哦，我们呢还没有信主之前呢正是与神为敌的哦。不过感谢主了，我们现在呢有了神的生命，我们是与神和好了。所以我们可见呢人间所有的人际关系啊都在神与我们的关系里面全部代表了。所以难怪我们一切爱的关系啊的源头跟本来的模式就是神嘛。这就是为什么呢，有爱的是必须是从神而生的，而且要认识他。我们认识神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他的心意如何，我们才知道他是怎么样爱我们，我们才会晓得什么是爱。第八节所以说，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呀。这句话真美啊，没有爱的你根本没有认识神啊。正像前面说，从神那里来的有爱的他呢是认识神，从神生的。因为没有从神生不认识神的人不晓得怎么爱，那所以一个不认识神的人或者一个没有爱的人，反映说这个人根本不认识神。认识神的人他没有办法不爱的，因为他认识了爱的源头，他也认识了神，知道神爱他，这个爱是有感染性的，他一定会去爱的。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是我们接受他的圣神爱我们的心再次就显明了。但是神知道我们现在的问题，人间没有爱，人间呢因为我们不要他，我们的生命与他隔绝了，所以我们不知道怎么爱，也没有爱， 所以一个大问题要解决的第一样是生命的问题。死的东西不为爱，母爱多伟大，母亲死了难道还可以爱你吗？有些时候我听见有些人的讲道的时候做一些比喻呢，我们这个读科学的人是觉得很难接纳的。我曾经听到一个这样的比喻，要讲到爱，母爱的伟大，说一个母亲守寡，就是一个儿子，那么很爱他，那么这个儿子后来就爱上一个女子了，谁知这个女子呢十分的妒忌这个妈妈，所以就告诉他说，你如果真正爱我，你就把你妈妈的心切出来拿来给我啊。这个呆子呢就真正去把他妈妈的心就切了出来，热腾腾还砰砰跳的，他就抱着这个心呢就拿过去要给他的女朋友了，血淋淋了。谁知呢在跑的时候不小心那个就跌在地上，哎呀，这个心呢一跳呢跳到那个阴沟里面去了。伟大的故事就说，那个心呢就说，孩子啊，有没有跌痛了？没开玩笑。我想这种的比喻呢是叫人家觉得很不知道如何是好。那自然呢那死了的人心呢哪里会说话呢？这个都是很抽象的。圣经不用这种的比喻的啊。亲爱的朋友跟弟兄姐妹们，死了了怎么爱呢？母亲更伟大。死了之后呢，他的爱只是一个回忆，你不能爱他，他也不能爱你。所以我们中国古语讲得很美啊，树欲静而风不息啊，子欲养亲不在，对不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的朋友们，没有生命哪里可以爱呢？今天这个世界上的人没有爱的生命，没有神的生命，自然不知道怎么爱了。神为我们解决的第一件事情是生命的问题，他把他的独生子拆到这个世间来，是要解决我们生命的问题。他爱我们吗？他需要我们活过来，在我们活过来的光景生命里面，我们就可以对他的爱有反应了。第十节说，不是我们爱神，而是神爱我们，才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啊，我们不会爱神的，我们也不知道怎么爱神的，我们本来是抗拒神、羞辱神、反对神，是对神亵渎，但是是他爱我们，是他先爱我们。这是造物主奇妙天父的爱，他先爱了我们，是他先主动的把他的儿子拆到这个世界上来，他没有否认说我们有罪。圣经的造物主并不是说啊没事了没事了算了，没有。一个医生如果是跟你看病的时候说没事了没事了你回去就好了，你说这个医生根本不负责任，对不对？造物主呢说，是的，我知道你有问题呀，你达不到标准，你要死的。你现在这个物质的生命血肉之体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受不了我无限的能力啊，那就是永火的刑罚，所以你需要生命。神呢就为我们安排了这个挽回祭，我们前面已经解释过了，挽回祭就是赔偿损失了，爱出了问题了，有好多的伤痕，就不敢爱了。多少人在你的人际关系里面有问题，有过去的伤痕，你跟你爱人之间的关系，你跟你的儿子女儿之间的关系有了障碍了，那是因为过去多少的错误，这些错误需要赔偿。只有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流血，他告诉我们什么是爱，我们这些的伤痕错误可以得到医治了。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是的，我们不知道怎么爱了，我们又没办法按照真理真正来彼此相爱，我们先要经历神的爱， 当我们经历到神这个爱的时候，我们必然的会彼此相爱啊。一个没有经历神的爱的人，他就不晓得怎么样爱。所以曾经有弟兄或者是姐妹来跟我交谈关于他家庭里面没有爱的问题，或者这是他的丈夫还是妻子还是他的儿子还是他的父亲，但是我说另外那个人他没有来，我们没办法，有可能对方有错，但是有可能这位跟我交谈的这位他自己也有错，那该做什么呢？那我们先打开我们的心，让神的爱浇灌进来，我们享受了神的爱，让神的爱从我们的生命发挥出来，流露出来，就让这个爱去摸到我们亲爱的人的心，摸到他的生命。从来也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哈利路亚，赞美主啊！你的家需要爱吗？你的家需要神在当中，那就可以把爱表面出来了。那今天如果你的家只有你一个人是信主的话，其实爱有一个渠道进入你的家了，神可以透过你把它表明出来了。是的，你享受了神的爱，你就可以流露神的爱，那你也表明了神的爱。你亲爱的人怎么样见到神呢？透过你现在知道怎么样爱他来看见神。亲爱的弟兄啊姐妹啊，你的爱人、你的儿女、你的父亲母亲信了主没有？如果是没有的话，他们信主需要透过你，让神的爱从你的生命里面表现出来，让神的爱在你里面得以完全。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神爱的计划不单是要实现在我们个人的生命里面，神爱的计划更是要实现在我们周围的人当中，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朋友、我们一切的环境里面。哦，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啊，那我们追求那最大的恩赐就是爱。当我们天天早上起来，记得求神的爱来充满我们，又教导我们怎么样按照他爱的原则，更知道怎么样去爱我们亲爱的人，让神的爱接触我们，摸到他们的心，叫全家都得救，归信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求主祝福你的全家。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所以我们从这段话语里面，我们现在晓得了爱有一个源头的是创造主，从他那里生的认识他的一定会爱的，因为他就是爱。一切人类之间的人际关系，所有爱的关系源头模式就是神跟我们的关系了。神也知道我们这个关系，这个爱的关系已经破坏了，歪曲了，不正常了，因为我们跟他的生命断绝了。所以第一样，他为我们解决生命的问题。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间，就是要叫我们因着他的名得到生命，叫我们有爱的本能。除了此之外，他还为我们解决了我们过去错误的爱、错误的关系所引起的损伤跟一切的疤痕。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因他是我们的挽回剂，这一切的伤痕可以得到医治。那我们怎么样对我们的家人来表达神的爱呢？就是靠着神的爱充满在我们里面，我们用神的爱去爱他们的时候，他们这样就认识了神了。求主祝福诸位全家都得救归主，下回再会了。